信箱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川。今天我们的美玲还有凯川，当然还有我们的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坚牧师了，我们共同的在这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圣经方面很基要的一些问题啊。美玲，上一次我们谈到耶稣这个名字了，你还记得吗？
是啊，其实讲呢，旧约亚伯拉罕一直把亚伯拉罕带到新约里面来，介绍耶稣给我们。但是呢，其实耶稣是谁这个问题呢，很多很多人都不了解。就像我记得上次凯川也问了一个问题，很多人都说信耶稣是信洋教，为什么我们还要信呢？我们中国有这么多其他的宗教不信，跑去信人家的宗教。那但是洪牧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哦。
有许多朋友他们也这样说，说其实呢，我们心里也不是不信神的，我们也信呢，我们还去拜啊，但是呢，我们就是不愿意信这个耶稣，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是谁，我们觉得耶稣不就是个人吗？我们既然信神，好像神应该是看不到的，或者神应该高于我们的，我们干嘛要信一个看到的一个人呢？我们今天特别的就请洪牧师来再给我们具体的讲讲耶稣到底是谁呢？
耶稣到底是谁，这是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我过去曾经有一篇文章说，先贤所行万古长存的里面，一开口就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唯恐怕被别人讲成是拉人入教，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做三点声明。这三点声明就是说，我今天要你所信的不是只是信基督教，而是要你信耶稣基督是谁。我们不是基督教徒，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呢在这里呢，因此呢不是拉你入教。对一个宗教来讲呢，最重要是它的教义。当然基督教的教义很重要，但是你不是靠信教义来得救的，不是靠着一套教义，不像其他的宗教，也是不是靠着一套礼仪啊，就参加了一个什么组织啊，或者完成一套什么礼仪啊，就算是落了一个宗教了。甚至不是靠着行出一套行为方法来，比如说积德啊。很多人都说，当然我知道各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把基督教也放在这个地位上，对基督教已经算相当友善了。那我就跟你说，其实呢，基督教并不跟其他宗教一样。如果其他宗教是劝人为善，我相信的话呢，至少我可以说，基督教它绝对不是这样做的。基督教认为人不可被劝为善，人只能被救为善，这是基督教和所有的宗教里面的最大的区别。所以刚才凯川说，有人说我要相信是神不是人，神是看不见的。如果他讲神是看不见的，他其实已经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的。只有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他是从旧约过来的。我们的神是一个灵，不是有物质的形体的，是人眼不能见的。这是整个旧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既然是人眼不能见，我相信这一点呢，那谁能使我们知道呢？那我们今天就是查耶稣是谁的时候，有一句话在约翰福音里说，世上没有人能见到神，只有他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意思就是说，其实有人说我信神，我信神，你是空的，你怎么信神呢？神是借助谁来向你启示呢？所以在这里面，信神是要有一个中介的，有一个桥梁的。怎么过去，怎么信，从信息上面是谁给你的，从接近的方式上面是谁给你铺陈的。那这个中介我们今天就要明白信耶稣基督的重要性了。有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是让我们借助他来信神，因为他是来做人的，他来到我们当中完成了人不能做的事情，因此他可以把我们都带到神面前。为什么他能这样做呢？别人不能做，因为他本就是神。所以这就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一个很大的关键，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比如说以前我们讲的都是讲的摩西律法，为什么这个律法这么重要呢？因为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里面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子子孙孙都能受到上帝的恩典啊的保守。可是有一点，就是立约的时候，那么你怎么做完全的人？如果你不是完全的人，这个约意思就是废了。因为约的基础就是大家都完全，我是全能的神，完全的神，你是要做完全的人。大家知道上帝当然本质完全，可是人怎么完全？人又是犯了罪的人，可是人不一定知道这一点。人说，我为什么不可以做完全人呢？我可以努力做到吗？给我机会吗？让我学习吗？人有很多理由。其实神启示当中有打破人的这一盲点。第一，什么叫完全？不是你以为我是好人就是好人，不是你看别人像个好人就是好人，有一个绝对不变的标准的，这标准就是摩西的律法。上帝借着摩西将律法给出来，就完成了亚伯拉罕的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什么意味着完全？结果 这个约下来以后，这个实践，然后以色列人都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定当遵行。很多人家要这个态度真好，其实是一个盲目的自大盲点。这个约下来了，其实马上就知道了，我们做不到，我们怎么办？要赶快问神了。其实这是才重要的，因为当年亚当犯罪的时候，上帝已经有一个审判当中说，将来跟那个蛇啊，就是撒旦，有个征战就要开始了。那女人的所生的后裔必要打破你的头。这里面的后裔，它是单数。这个单数呢，很有意思，又可以做两种解释。一个后裔就是一群人，像中国人 Chinese people， 这个 people 可以单数，但是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世界上的人民，各族的人民叫加 S 了，所以可以做借替名字，是单的。所以后裔可以理解作凡是亚伯拉罕所生的一个群体，但是也是可以指单单的一个人。可是女人所生的，只有女人所生的后裔的话，只有一个。谁是童女生子呢？跟男人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没有哪一个人说我这是我妈妈所生的。你这句话讲的不完全，你是你爸爸和你妈妈共同所生的，对吧？这才是完全，你妈妈一个人生不出你，不可能有世上有这种事情。在这个里面呢，单单只和女人所生的有着关系的，那就是引来了耶稣的来历和他的身世，这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律法本身是不能救命的，律法只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犯了罪。当一个人杀了人以后，他抓住律法，请律法救他嘛，律法不但不能救他啊，把他送死，因为根据律法你要去死，你要去抵命，所以律法不能呢。所以圣经上面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这罗马书三章十九节的话呀，意思就是普世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上，都当死的。但是上帝又定义救我们，怎么救呢？上帝是个公义的上帝，万不能将有罪的当作无罪啊，否则就是非不分了。这个罪一定要得到补偿，罪债一定要被还清。在这个里面呢，借着旧约呢，就引进了一个代赎的概念。你如果还不清的话，如果借着别的，谁帮你还了，你就没事了。当年以撒就是被一头羊救下来的，这个羔羊就后来成了一个叫做，这个羔羊是谁呢？我们今天要所认识的，就像施洗约翰说的，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耶稣必然要来到这世上的必然性。所以耶稣是救主，世界上有许多的教主，但是救主只有一位。救主的观念也是从耶稣过来的，因为耶稣确实来到世上施行了拯救。这就是我们要认识耶稣的一个很大的观念。大家问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信神就可以了，这是因为他对神不了解的一种无知的话。你不借助耶稣，你怎么能够信神呢？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若不借助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你不借助信耶稣，你所信的神是你自己心目当中以为的那个神，却不是那位真正的圣经上要启示给我们的那位神。圣经上那位神啊，那位独一的上帝，是借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的。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信耶稣的一个关键，因为只有耶稣才能拯救我们，他是我们的创造生命的主，也是拯救我们的主。
那这样子你刚刚讲的就是完整的一个救恩，从旧约耶和华已经把整个救恩已经设计好了，是不是？
对，上帝就在造我们的时候，他是全知全能的上帝，知道人会因着叛逆离开他，但是上帝却预备了一条救恩之路，让我们人能够重新回到他的身边，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亚伯拉罕约里面他说，我要跟你保守这个约嘛。这个约的最后呢，亚伯拉罕将他的爱子献上去以后呢，当时耶和华神就这样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因为上帝是最大的，没有比他更大的，我们起誓都指着比我们大的来起誓，请他保证他是最大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都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做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句话非常重要，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原来因他呢还是间接的，因他，为什么因他呢？因他的后裔，哪一个后裔呢？这个后裔是单数。这个里面特别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指明这个后裔是指一个，单单的一个，这个后裔不是别人，就是要来到的 那个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就是以色列人的盼望，弥赛亚的这样子的一个称呼，他一定来自于亚伯拉罕的后裔，一定是以色列人，也一定是从大卫这族里出来的，大卫的子孙。所以耶稣就是这样子被准备在大卫的子孙的后代约瑟和玛利亚出来的。
但是牧师，这里面就仿佛有一个问题，很多朋友也不太清楚了，到底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呢，还是耶稣是您刚才讲的从亚伯拉罕生出来的嘛，那大卫的后裔嘛，他到底是人的孩子呢，还是神的孩子呢？到底耶稣和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呢？
所以这个关系呢，就用一句话叫道成了肉身，这个非常重要。
那什么是道呢？
对，这里面就是约翰福音呢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一点啊，这里面有几句话啊，可以凯山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哦，就是您说的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对吧？
嗯，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这段话呢，实际上就是约翰福音呢和其他另外三本福音书呢有一个不同，它的一个起点。比如说像马太福音介绍耶稣的时候，从家谱开始介绍，强调了他是什么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一点。可是讲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他却从什么亚当开始介绍，说明他是为全人类准备的，对不对啊？因为在这里面强调他的人的一面，而这一面呢，这个家谱重要，一直是很重要，就是为了耶稣所准备的嘛，就强调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他到底怎么会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呢？那神怎么预备呢？过去整个以色列人都以为就像大卫一样的一位君王一样的，神会给他们兴起一位这样的弥赛亚，还是一个人，就是说，可是呢，上帝所预备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人心所未想到的，人眼所未见到的，人耳未曾什么听到的，这件事情就是神他自己来做人了。神做人这个观念呢，如果讲中国的民间传说里面好像也不是很那个非常匪夷所思的，过去中国什么七仙女啊，牛郎织女啊，都是神仙，叫做神仙下凡，叫做好像这个神仙下凡呢，就是他本来其实也就是像个人一样的，就站在云上，现在站在地上而已，中国的这种古籍图画里面都是这么说的，因为人无法想象上帝是怎么，神是怎么一位神，都用人去描写神。所以你看玉皇大帝坐在殿里的话，就好像是满朝文武就把地上的宫殿搬到天上去一样的，这是人想象的贫乏，没办法的事情。但是人是有罪的，想象这些神仙下凡呢，都讲什么天上节目啊，想到那个地上来啊，那中国的故事里面都是什么，不是男神下来，都是女神下来，都是仙女，因为写书的人都是男的，都很盼望有些仙女来了啊，能够使他想到艳福。那么罗马的那个希腊的神话里面呢，是男神下来的，男神很厉害，他们来到地上干什么？抢地上的美女，一个呢是要嫁给地上的俊男，一个是抢地上的美女，那么也都是男的写的，因为他怕身边的美女被抢走，一个是怕身边没有美女，就还是弄来弄去都是人的罪性的想象啊，把天跟地是这样连起来的。可是上帝不是，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他来到世上的只是为一个很圣洁崇高的目的，居然就是什么，来救人。所以一个是人为中心的，一个是神为中心的，这是完完全全不同的。由此可以讲到呢，他上面几句话太初 in the beginning， 这就好像是创世纪一样的。因此呢，你说约翰福音呢是新约的创世纪啊，旧约也是 in the beginning， 两个开始的。一上来就说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heaven and earth， 就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是旧约第一句话。新约约翰福音第一句话，起初有一个道，就是太初有道的意思。这个道这个词呢，因为新约是希腊文写的，他呢希腊的新约的作者呢用了一个希腊的词叫做 logos， 这个 logos 呢翻成英文呢就是一个很大写的 word。 这个 word 什么意思？这 logos 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在他的是认为是一种天地治理的意思，有这个意思，本来也是话的意思，很有意思。中国的文化里面啊，道这个词啊是话的意思，比如说
说话的话是吧，
说话的话，
嗯，
你说的话。所以老子的道德经第一句话是道可道非常道，这个里面道第一个就是说一个很高的天地治理，如果可以被你说出来的话，就道可道。 第一个是名词，第二个是什么动词，道可道就是非常道，但是当你被说出来的话呢一定走样了，意思就是非常道就是非恒常的道，恒常这个常是指不变的意思，意思一说就变了，你根本捉不透它，摸不到它，所以老子有点这个奥秘玄妙的，对吧？名可名非常名，所以你当给一个名，你起个任何的一个名字，天下所有的名字都是暂时的，都不是恒常的名，所以这道如果是说要你说出来的话，你首先给道起个名字，哎呀非常难起，就是你非要起就叫它道吧，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中文呢把这个 logos 这个所谓的希腊哲学里面的天地治理的呢翻成道呢，正好也有话的意思， logos 本身也是希腊语里面的话，但是又可以指说什么，这个话代表一种逻辑的力量，和谐的力量，这个两者连在一起了。原来呢这里面呢有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真正的天地的至高的那些真理呢可以借助话来表明的。这个话请注意了，摩西在生命记里面最后离世的时候说，你们要好好把耶和华的话记在心中，因为这个话里有生命，神的话里有生命，所以这个话到底是什么呢，它的本源是什么呢，这里面说原来这个道呢就一直有的，太初有道，世界刚开始的时候呢那道已经在那里面了，道是先存在这世界上，
就是不是被造的，
不是被造的意思。下面还说道与神同在，意思叫神在道在，道与神是不可分割的，你看到了吗，道与神同在，但是显然呢道在神里面还有一个区别，你说神是永恒的，道也是永恒的，道到底跟神什么关系呢，道就是神，原来道就是神，而不是说神就是道，哦，这非常重要，道与神同在，我们就搞不清他们之间什么关系，两者是不是一样的，如果神就是道的话，那么道跟神就是一回事了，但是不说道就是神，原来这里面是一回事，但是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一回事，就是这样，这是奥秘。而这个里面呢就是引进了我们现在基督信仰当中很重要的观点，三位一体的观点，原来我们所信的耶和华神独一的真神是一，一点都不错，但是一里面有三，是独一的真神，但是里面却有三个不同的位格，这位格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圣父圣子圣灵，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每一个位格在神的本性上面是完全相同的，这叫做同则性，很重要很重要，而且他们同尊同荣，在这点上面本体上是一致的，但次序上面父最先，子第二，圣灵第三，这是次序，这又是一个奥秘的地方。这个奥秘就是说上帝是谁呢，我们说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你不能说上帝只是父上帝只是子都不对，但是可以说子是神，子就是那位上帝，父就是那位上帝，一点都没错，倒过来说，所以道就是神可以做，说神就是道就不对了，神就是道就变单一了，两者就连在一起了，道好像其中一位神明一样的，那就错了，太初有道，太初有那么一位神明，都是错的，道就是神，不是道就是一个神明，非常重要，道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非常重要，这就是三位却是一体的意思。然后特别强调万物借助他造的，就说明他不是被造的，如果是不是被造的就是上帝，上帝的最重要的定义它是自由，不是被造，其他的都是被造，在被造以前除了上帝世上没有任何的一切，连时间空间物质都没有，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助他造的，如果讲耶稣只是被造的话，我们去敬拜耶稣，把他讲成神的儿子，讲耶稣是第一个被造，那都是不对的啊！神的儿子是本体性的儿子，我们作为神的儿子是被收养的儿子，这是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说父亲母亲是人，他所生的儿子也必定是人，儿子是人，但人就不是儿子，我也是人啊，父亲也是人啊，明白这意思，儿子也是人，对不对，但是不能讲人就是父亲人就是儿子，人是父亲也是儿子，这个次序来回关系是不对称的，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其实是很难懂的，
是
因为有时候你又不是三个神，对不对，
对，
是三个不同的但是又是一样的，
三个不同的位格，
对，
但是表明同一位真神，都是同一个真神里面的，
所以有些人就会问为什么要分那么复杂的问题，我说神就是神嘛，为什么他还要分神还要分耶稣还要圣灵，不同的时间又有不同的位格，
不是我们要分，因为上帝他启示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说基督教是人造的一个宗教，人就不想去找这个复杂，自己也讲不清楚，人如果说为了让人家相信，他总是弄得越来什么，让人听起来可接受就好了。所以马列主义说唐代不但发展，就是每次要发展发展发展，每次根据时间与时俱进改的，让你容易相信，最后让你什么都不信。为什么？没什么信头，因为今天信了明天又改了，所以这个是人的愚蠢，还以为智慧。可是上帝的真道，上帝启示就是这样，一位真神，完完全全是独一的上帝，却有三位父子灵，都是那独一的真神。
胡牧师跟我们分享了关于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啊，给我们大家讲了什么是道，道成肉身这个概念都引出来了啊。但是今天我们可能没有时间继续的分享上帝为什么要派耶稣来到我们这里来拯救我们世人，他是怎么样来拯救我们世人的，我们为什么会因着信他我们就可以得救，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也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和胡牧师探讨。